谢诗班刚才为我们奉献一首诗歌给神，愿神崇高，愿祂的慈爱、祂的怜悯一直到万代。刚才我们所读这段的经文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经过第一段一到十四节对神的颂赞，跟着十五节开始一个祷告。在这个祷告当中是满有神的应许，就好像刚才我们所唱一首诗歌，神里面的应许好像诗歌一样，种子里面是带着希望。但是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看见神的应许，也得着盼望。一架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班机被取消，有位职员就为了那些滞留在候机室的乘客重新划位，准备乘搭下一班飞机。突然间有一位很愤怒的乘客从后边人群之中冲上来，大力将他身上的机票啪一声放在柜台的面前，并且要求这位职员说，我一定要坐这班飞机，而且我一定要坐回头等位。这位职员非常有礼貌回答他说，先生真的很对不起，耽误了你的时间，我很乐意帮助你划位，不过我首先要帮助在你前面排队那些乘客做好登机手续，然后我会很乐意为你服务，我相信一切都可以安排得妥妥当当。这位非常急躁的乘客不满意职员的答案，大声不单止对着职员讲，其实是亦都是对着后边排队的乘客讲话，你知不知道我是边个啊？职员带着微笑好有礼貌揸着他的抗音器的咪就说，我们在这里有位乘客不知道自己是哪位，如果有人知道这个人的身份，请你立刻到登机室的闸口去认人吧。认识自己是哪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有很多属灵的福气，在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讲是未信的人得不到的福气。我们是否知道自己是哪位呢？我们是否知道神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呢？以弗所书第一章是充满颂赞、感谢、祷告的经文。神给我们的福气实在太伟大，所以使徒保罗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这个颂赞，其实在原文只是一句句子，一口气或者一条气，第三节一路赞美神，一路将神天上的福气逐样逐样讲个不停，直到十四节唞一啖气，十五节继续就是感恩同埋祷告。从十五节开始一路讲，就是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祷告，亦是一口气从十五节祷告祷声不绝，长者班的伙伴一直祷告到二十三节，再原文亦是一句句子。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赞美，是否好像保罗一样，一条气讲个不停，不停的源源不绝、滔滔不绝，还是只是当我们讲闲话的时候，我们很有兴趣这样讲个不停呢？让我们学习保罗的赞美，学习保罗的感恩，学习保罗的祷告。在今天的经文，保罗很迫切为以弗所教会的众圣徒祈祷，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这班信徒认识神、知道神、经历神的丰富。神实在太伟大、太荣耀、太丰富了。没错，保罗讲得很清楚，从第三节开始到十四节， 好可能读者和听众听得很明白，看得很清楚，但好可能这个只是头脑上的知识，理性上的知道，但这个知识不一定能够改变生命。我们要从知道进到真知道，要将头脑的知识化为属灵的营养，将它吸收，将它消化，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一部分，生命才能够成长。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保罗从十五节开始为信徒祷告。单单有知识，头脑上知道，不代表生命有长进。我们非常需要圣灵的帮助，不单止我们祷告上需要圣灵的帮助，在我们属灵的悟性上需要圣灵的帮助。圣灵使人真知道神，在一章第十七节，保罗祷告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保罗希望以弗所每一个信徒都真正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他提到认识真神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圣灵教导我们。留意在和本的圣经，那点点点灵，在英文的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是大草的 The Spirit， 是指到圣灵。圣灵就是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透过圣灵的工作光照感动，我们才可以知道，而且是真知道神。没错，基督徒可以透过听道，透过小组查经、团契讨论，透过阅读属灵书籍彼此分享，可以掌握到一些真理的知识，可以从过去历世历代神学家所遗留落来的属灵遗产，很丰富的著作，可以得到一些智慧。但如果要真知道神，深入的经历神，必须要依靠圣灵。在去年有一班主学国语堂杨文斌弟兄同我们一起研读约翰福音十三到十七节，是耶稣基督最后晚餐那个讲论，仔细的逐章逐段去研究，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圣灵的工作。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十二节，当耶稣快要离开门徒的时候，他差派圣灵作保惠师，其中一个主要的目的。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太重，这真理不容易明白，注释或作不能领会。因为圣灵未降临的时候，无论耶稣讲多少，他的门徒都不能领会，水过鸭背这样真理提一提，但是领受不到。十三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圣灵其中一个特征是真理的圣灵，真理是由圣灵启示，要引导门徒去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不是在外边围绕来兜圈，而是进到里面真理之中。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下半章迫切为信徒能够明白，能够真知道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迫切的祈祷。同样，我们需要祈祷求神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让圣灵能够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如果我们没有祷告的话，圣灵就没有一个管道去工作。弟兄姊妹，我们最近祷告生活是如何呢？除了为了我们工作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健康的问题祷告之外，我们有没有为我们属灵的眼睛、属灵的悟性在神面前祈祷，求主帮助我们知道祂，而且真知道祂。保罗为信徒的祷告就好像摩西为自己的祈祷一样，在出埃及记33章讲到神赐给摩西有特别的恩典，这个特别的福气是其他人都没有的。然后出埃及记33章摩西在神面前的祈祷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就回答说，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就不能够存活。我会将我的荣耀经过那个时候，我要将你放在磐石的洞穴当中，然后当我经过之后，你就看见我的背，却不得看见我的面。这个是摩西在神面前的祷告。这个是否我们的祷告？神啊，愿你将你的荣耀彰显给我看见。我们看见神不是用我们的肉眼，而是用我们的心眼。在这段经文看到讲到，究竟我们要看见神哪一方面？神有很多很丰富很荣耀，但是在这段经文，使徒保罗就盼望信徒能够看见神三样的丰盛。哪三样呢？神的恩召、神的基业、神的能力。第一，保罗祈祷求神叫我们能够真知道祂，使我们看见神给我们何等充满盼望的恩召。第一章18节上半节讲到话，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知道什么？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恩召 calling， 和本翻译为恩召，强调这个是恩典的呼召。神是用恩典来呼召我们，不是强迫，不是用法律去强迫。正如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讲到叫弟兄姊妹侍奉神的时候，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神的 mercy， 神的怜悯，神既然这么怜悯我们原本这班罪人、不配的人、罪魁，如今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仆人服侍他，所以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神赐给我们是用恩典的呼召。保罗盼望我们都能够看见神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恩召，这个呼召是充满着盼望的呼召。世界最需要的是盼望。在多年前，美国麻省的海岸有一艘大船撞上一架的潜水艇，潜水艇被损坏，所以渐渐沉落水底，没有人能够逃离，所有的水手都困在在这艘潜艇的里面。于是有几艘的救生船即刻赶到现场，希望能够抢救，但是无从入手，全部都是很光滑圆碌碌的，亦都不能够从外边打开进入里面，只能够从里面出到外边。所以其中一位救生员潜入水底视察情况的时候，将他的耳朵慢慢贴近这艘潜水艇，听下里面有没有动静，里面的人有没有讲话， 是不是还生存，他听到里面一个的电报密码 Morse code， 因为他学过所以懂得解码，简单的几个字，原来这个密码说还有希望吗？被困在潜水艇出不到来，还有没有希望啊？今天世界世人都是在一个困局当中，心里面都是问这个问题，还有没有希望啊？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是进化论的时代，即是说强调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我们的学校传播媒体都在讲话没有神存在的，人生最终是没有意义的，世界亦都没有前途，只有今朝有酒今朝醉，尽情欢乐享受这几十年，结束一切就完蛋了。世人最需要的是盼望，盼望是一个很热切的期待，盼望不同奢望，奢望就不知得不得，试一试啦，希望撞彩中六合彩咁样。盼望是热切的期待，神给我们的恩召是充满着盼望，神呼召我们进入盼望之中。究竟我们进入什么呢？神呼召我们好像以弗所书第一章，进入去使我们在基督里，一个人在基督里面，不单只是新造的人，还享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神也呼召我们成为祂的儿女，呼召我们效法祂的长子，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因为基督有永生，我们也有永生，因为基督是公义的，我们也因信称义，因为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相信的人也在创世以先被神拣选预定得儿子的名分，因为基督是万有的承继人，所以每一位基督徒也成为天国的承继人，因为基督是万王之王，所以所有的信徒都能够与基督在天上一同作王。盼望，盼望的意思可以用广东话来讲，是看好，不是看死。举例，在今年一月底二月初的时候，很多人都看死这个23岁中国人，只有6尺3寸那么矮的林书豪 Jeremy Lin 打 NBA 的篮球，坐在冷板凳那里，有人笑他这么水皮的球员是不是姚明的亲戚，所以请了他来代替姚明。这个是看死，看不好，看不起。盼望是看好，看得起。神看我们就是看得起，看得好。神看我们不是没有用水皮没有希望，而是有盼望。因为什么？因为基督徒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和在基督外是极大的分别，天与地的分别。神对待我们是以我们在基督里面那个身份来对待，就好像在旧约士师记的时候，士师基甸原本是一个胆怯惧怕被人虾匿埋在他打谷那个洞那里，不想被人看见，被敌人来到抢了他的收成。当神呼召基甸去拯救以色列民脱离米甸人辖制那个时候，其实拯救的工作是需要一个强而有力巨人，可能我们认为才有身份做这个勇士，但是起初神呼召基甸的时候，基甸一点都不像是大能的勇士， 士师记第六章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奇怪，为什么耶和华的使者称呼这个胆怯胆小鬼怕老鼠的基甸为大能的勇士？因为神看见将来，神知道基甸将来能够成为大能的勇士，所以现在虽然基甸是这么软弱胆怯，神早已经称呼基甸为大能的勇士。神看我们将来的成熟，而不是单单看我们现在那个幼稚。从创世的开始，我们就看见神这个充满盼望的恩召，这个呼召临到一对年老母仔生公公婆婆阿伯兰夫妇，神改名说，你从今以后要称为阿伯拉罕，成为多国之父。神看见阿伯拉罕的将来，他的子孙好像天上的海、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么多，神看见将来。这个呼召就满有盼望，就呼召阿伯拉罕，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得为业那个地方去，并且我要叫你的子孙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人能够数得过海边的沙，才能够数得过你的子孙有多少。神同样呼召一个狡猾的牧羊人雅各，呃了哥哥长子名分，这个雅各改了他的名字叫做以色列，与神摔跤都能够得胜。以色列神的王子，因为神看见这个狡猾的人将来成为神的王子。神亦都呼召了一个软弱摇摆不定好像沙土一样没有根基的西门，叫他跟从我来，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的，给一个新的名，你要称为彼得 Petra。 并且耶稣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神看见摇摆不定的西门将来要成为坚固的磐石彼得。今天神都呼召你，将你的名字改为基督徒。可能现在我们觉得自己很软弱失败，很多过犯不配，但是神称你为圣徒，将你从世界当中分别为圣出来，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神称你为他的儿女。神不单止呼召我们改变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生命，神也要改变我们现在的生活。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让我们的言行举止也好像神的儿女，好像神的长子耶稣基督一样。当我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不要忘记神赐给我们圣灵，圣灵要帮助我们活得像他的长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神应许过，好像昨天我们在家庭聚会唱的诗歌，神曾应许，好像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应许的诗，神应许过话，他要帮助我们在这个成圣过程当中有圣灵所赐的能力，要塑造我们基督的性格，对将来不久的将来，在我们星期五的团契，我们也要开始走这个性格重整之旅。神看好我们，赐给我们盼望。神要工作，不是单单我们自己的挣扎。 这个第一个的丰盛。第二个丰盛，保罗要我们知道，知道神赐给我们充满荣耀的基业，就一章第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跟着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当我们讲到基业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想到地、物业、财产。留意这些圣经并不是讲到神赐基业给我们，乃是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神得基业，不是神赐基业。所以这个基业就是指到圣徒，神得着众圣徒作为他自己的基业。诗篇那里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inheritance。 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神的产业，在神的手中，我们是如珠如宝，是掌上的明珠。神要洁净我们，好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讲到，神要洁净他的教会成为基督的辛苦，无瑕疵、无玷污。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英俊的男士叫做 Johnny Lingle， 去到一个村庄，在一个村庄里面，每逢一个爸爸将女儿嫁出的时候，都要向村民索取礼金。普通的礼金是三只牛，如果非常标青漂亮的女孩子，这个父亲可以要求五只牛。有一天，这个英俊的绅士 Johnny 在这个村庄里面看到一个女孩子叫做 Sarita。 当 Johnny 向 Sarita 的父亲要求他的女儿可否嫁给他的时候，村庄里面很多的乡亲父老开始有很多的闲谈，讲闲话，说哇，这个 Sarita 样貌平凡，很可能这个 Johnny 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生意佬，口才流利，一个谈判专家，或者可以跟这个爸爸说服这个爸爸 Sarita 这个女仔可能只是值一只牛而已。但是 Johnny 并不是这样想，他挺胸昂首，非常威风的，好像一个白马王子一样踏进 Sarita 父亲的家中，而且很大口气的向他的爸爸说，我愿意付出八只大牛去娶你的女儿。这个村庄的村民感到非常惊讶，从来没有人愿意付出八只牛去娶一个女孩子，这个价钱实在太高了。而这个女仔 Sarita 是一个平凡的女仔，在这个婚礼结束之后，发觉很奇妙的事情发生，这个女孩子 Sarita 好像变得雍容华贵，从她的面貌、她的头发、她的眼神，你会看到一种高贵的气质，她发出一种公主的风范，世界小姐的仪态，内在美，充满自信心散发出来，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他的头可以抬起来，挺起胸，眼光充满着光辉。他成为他的村庄里面有史以来最漂亮、最动人的女士。有一天，有人问这个 Johnny 说，为什么你会付出这么昂贵的代价，天文的数字，去娶一个这么平凡的女仔 Sarita 呢？ Johnny 想了一阵，他说带着微笑，他说我希望我所娶的女人是一个 世界上绝无仅有。八隻牛高价的女士，我才娶她为我的妻子。而另一个原因，我希望塑造这个女孩子成为世界上最高贵，是我掌上明珠的妻子。弟兄姊妹，神拣选我们，可能我们看自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不值得，不配。神就是用高价将你买来，不是用牛，是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将你买赎过来。所以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位都是掌上的明珠，无价之宝。我们都是神用重价买来荣耀的产业。不要看低自己，神是看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看我们极荣耀极尊贵的产业。第三，保罗要我们真知道神赐给我们的丰盛就是何等浩大的能力。第十九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送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的能力。浩大的能力，我们可能会想到运动员、拳王，当强劲有力的拳王穆罕默德阿里年轻强壮的时候，有一次坐飞机，飞机的空姐要求所有的乘客带好安全带，拳王就说超人不需要带安全带的，空中小姐挑战他，超人其实都不需要坐飞机啊，你去外边飞好吗？请你带好安全带。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在空中上空来飞翔，但我们可以靠着飞机的能力飞在空中。你不需要成为一个熟练的超人，你只需要在飞机里，你只需要在基督里，就可以支取神无限浩大的能力。留意这节圣经所讲的经文，讲到神咁浩大，何等浩大的能力显现在哪个人身上呢？圣经说向我们这信的人，我们这班信徒在以弗所信耶稣那班人，在新泽西州中部758号 Hamilton 街美德教会，我们这信的人，神的能力，浩大的能力向信的人显现。所以神的能力不单只是向属灵超人的身上显现，所有的信徒我们都可以支取神浩大的能力。这个浩大的能力，保罗继续解释，从二十节开始到二十三节，讲到神浩大的能力显现在耶稣的身上，好几件的神迹奇事轰轰烈烈的。第一样就是这个能力进入到密封的封密了的坟墓里面，叫一个已经死了的人起来行走。我记得多年前在香港听一个培灵会的时候，讲完讲到说这种浩大的能力就好像在一个海底里面深水的炸弹发出来冲出水底飞到空中天上，就好像一只火箭一样冲入云霄之中。试试想象这种爆炸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胜过地心吸力，胜过自然界一切的限制。神赐给耶稣的能力就是神赐给信徒的能力，同样的浩大，同样的强劲。当保罗形容到神这个浩大能力的时候，他立刻就想到十字架。十字架就是神浩大能力最明显的彰显，叫基督 在十字架上败坏长子权的魔鬼，一个空的坟墓将死亡打败了。基督的复活证明了你我将来都要复活，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领队，我们的导游，我们的先锋，我们的元帅。既然基督从死里复活，你和我有一天也必定从死里复活。神的能力显在基督身上，也要显在信的人身上。神浩大的能力不单叫基督复活，这个能力在二十节话到也都叫基督坐在神自己的右边，右边就是好像左右丞相一样尊贵权柄的位置。另外神浩大的能力那一节又使耶稣超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留意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用同样的字句，执政的掌权的就是指到魔鬼撒旦，那个掌辖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所以说到神的能力使耶稣超过撒旦，将魔鬼完全打败，踩在自己的脚下，就好像创世纪第三章当蛇引诱夏娃跌倒犯罪之后，但神应许的话，将来女人的后裔，蛇的后裔要伤他的脚，但耶稣基督的脚要践踏伤害蛇的头，将蛇完全打败，将魔鬼踩在脚下。神叫耶稣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战的和一切有名的，看见的和看不见的，今世的和来世的。神的能力将基督升高，胜过所有的权柄。第二节，神就将万有伏在耶稣的脚下，就是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在加利利的山顶上面向门徒颁布大使命，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耶稣基督满有权柄，所以颁布大使命说，所以你们不单只是十二门徒，你们包括所有门徒、信徒、圣徒，包括教会，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耶稣基督升高，神使基督为了教会作万有之首，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的神所充满的。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既然基督得着神浩大的能力，教会也可以得着浩大的能力。这个能力赐给头，这个能力也赐给身体，头与身体是不能分割的，正如葡萄树与枝子是不能分割一样。神这个浩大的能力运用在耶稣身上，也要运在你我的身上。这个能力使你和我得救，这个能力使我们成长，我们需要知道这个真理。如果不是靠着神浩大的能力，我们实在不可能过基督徒的生活。可能我们有时会觉得自己软弱无力，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形容自己曾经灵性上的挣扎，讲到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可能我们好像保罗一样，都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心灵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了。我好想做好，但是总是做不好，做基督徒做得非常之攰啊。但不要忘记今天的经文，神曾应许，应许的诗，应许的经文说，神的能力既然在彰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既然彰显在头的身上，同样这个能力 要彰显在身体的身上，彰显在教会的身上，彰显在信徒的身上，即是彰显在你我的身上。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接通身体与头接通，身体就可以活动了。但身体与头不通的话，不通就很大问题了。为什么风湿骨痛？不通就痛。很多人风湿骨痛的时候就来落雪嘛，就来落雨嘛。比天文台更准确，风湿骨痛即是说可能半天一天之后就落雪落雨了，气压低了，不通很大问题。通的话一切问题解决，就强劲有力了。在美国德州曾经有一次发生大火灾，一个小城镇叫做 Itasca， 因为那间学校没有装置救火的洒水系统，以致有263名的儿童就在这间学校里面被火烧死，非常可惜。后来火灾之后痛定思痛，这间学校重修整间学校，所以安装了很先进完美的洒水系统拿来救火的。后来这间学校不断的发展扩张扩充，有很多优秀的学生就介绍很多游客来参观他们的学校，布置和设备相当的完美，特别是他们的救火洒水的系统花惊人的金钱。后来学校不够用了，要扩充校址，在旁边再起多一栋的校舍的班房。但是当他们扩充校舍的时候，将这个的救火洒水系统延伸的时候，突然发觉一件惊人的事，原来过几年这个防火洒水的系统从来未接驳通过。弟兄姊妹，你是否与神接通了呢？假如你与神接通的话，你就得着神浩大的能力。年幼的时候初信主的时候学了一首诗歌，每一日歌词提醒我们，每一日我主我恳求你三件事，更深刻认识你，更虔诚敬爱你，更紧紧跟随你。每一日愿我们每一日与神接通。请我们同心祈祷。父神，我们在你面前祈祷，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是何等荣耀丰富的神。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知道，而且是真知道你，帮助我们知道你既然呼召我们，我们是满有盼望的，知道我们是你所宝贵珍惜的产业，何等荣耀的身份，也知道也经历你赐给我们的能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缺，因为圣灵在我们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愿这个应许我们经常常常支取。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